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小鬼当家》，电影中的小男孩因为父母不在，整个家成为他的天下，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很多家庭父母每天都在，却仿佛是孩子当家，不是父母想退位，而是管不动孩子，怎么办呢？这是接下来我想要跟您谈一谈的。有一回我到朋友家吃饭，他念初中的孩子不出来，整个晚上都黏在电脑前面玩游戏。朋友摇摇头说没办法，怎么讲都不听，如果强制关机，儿子就像是发疯似的反抗。为了避免老师对立，朋友只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他去。还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才五六岁，每一次不愿意合作的时候就扯开喉咙尖叫，要他收玩具他尖叫，不让他吃糖他尖叫，叫得左邻右舍都听见，妈妈只好举手投降。家里出现小霸王，父母真的就只能委曲求全，在让步中求安宁吗？心理咨商师希拉里·梅纳女士说，没有那么绝望。首先，父母要为自己做好心理建设。您是大人，他是小孩，您懂得比他多，您的判断比他准确。当父母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的，是为孩子好，就要坚持，孩子一定会想办法抗拒，再顽强再激烈，父母都不要怕。梅娜女士说，其实孩子抗争的策略不出几种，父母心里有个底，就可以从容的应战。孩子的策略第一个是哀求，求求你就让我好不好，拜托拜托， please please。孩子会先来软的，接下来孩子可能会跟父母讨价还价，今天让我多看半个钟头，我明天就不看了，再给我十分钟，我马上就关机。如果父母不答应，年纪小的孩子可能会开始掉眼泪，用哭声来软化您的心，或是打垮您的心墙。如果眼泪攻势不奏效，孩子会失去跟您磨的耐性，就开始来硬的了。他会发脾气，摔门摔东西，或是撒野哭嚎。如果这招还不奏效，孩子可能会变得固执强硬，彻底拒绝您要求他做的，还可能会心一狠，就像是您仿佛不存在似的，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管是哪一招，孩子都是在挑战父母的领导地位，看是您听他的还是他听您的。父母的对策其实很简单，梅娜女士建议就是站稳立场，不管孩子的攻势有多吓人，都温和冷静地拒绝，然后重复家里的规定。当孩子只是哀求跟讨价还价的时候，父母要说不，不是很难。但是当孩子开始发脾气，对父母大吼大叫，或是撒野胡闹的时候，父母的挑战就来了。这时候，父母的火气很容易被挑起来。孩子说的话会很伤您的心，而且他怎么老是不听话呢？您心里很懊恼，不由自主的就会提高音量，想再多吼几句，他也许就会合作了。于是跟孩子对吵，他大声，您比他还大声，他凶，您比他更凶。 父母的怒气有火上加油的作用，会带出孩子更大的怒气。而且当孩子觉得您也情绪失控的时候，不但是嘴巴上，他心里也会失去对您的敬重，可能还会对您有一点失望。这个时候，嘲笑、讥讽、批评、辱骂、威胁，再严厉狠毒的言辞，只会撕裂您跟孩子的关系，无助于改变他的行为。梅娜女士建议，当孩子大哭大叫，甚至躺在地上撒野的时候，您平静地对他说，哭完了你就可以离开这里，然后就走开，不管他哭叫得多厉害都不要理会。他情绪平息下来之后，您也不用多说，就是冷静地向他再一次重复您的规定。当孩子把您当隐形人，态度极度强硬的时候，您仍然要坚持您的规定，他坚决，您要比他更坚决，这时候您要用后果来导正他的行为，让孩子从违规之后他必须付出的代价里面来思考他的行为，主动愿意做调整，然后选择改变。当父母跟孩子陷入角力战的时候，梅娜女士强调，父母一定要赢，不是在态度的凶狠或是手段的辛辣上赢，而是在坚持上赢。孩子顽强，您比他更顽强，您是大人，总是在应对的方法上可以比他略胜一筹，就是要花点心思。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孩子知道，父母是一家之主，只有在他愿意尊重顺服您的领导的时候，您才能够帮助他保护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父母一定要保持温和冷静，这非常的困难，却是父母能够掌控大局的关键。听众朋友，您家里有小霸王吗？不要怕他态度有多倔强，行为有多激烈，稳住阵脚，冷静面对，小霸王将来会感谢您现在的坚持。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分钟的圣经，十条诫命的第六条诫命是不可杀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生命是神造的，所以生命是神圣的。人是社会的基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因为生命是神圣的，所以神要保护生命。因为生命是社会的基础，所以社会也要保护生命。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容忍随便杀人，我还不知道任何社会不保护任何生命。社会不一定保护所有的生命，但是它保护某一种或某几种生命。神的法律和道德标准高过人的法律和道德标准，所以神说不可杀人，意思是不可以谋杀。这个诫命的范围之外，也许是误杀，就是说完全无辜的杀人，譬如交通事故和飞机事故，再加上惩罚罪犯以及战争。神要我们把生命看为神圣，神要我们爱生命，保护生命，他不要我们夺取生命。
接下来跟您谈的主题是好父亲不惹儿女的气。 2008年以印度社会为题材的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全球广受好评，主题是一群穷孩子在成人忽视、利用甚至虐待下求生存的景况。我觉得这部电影也给予父母亲养育儿女一些很好的启示。电影反映出儿童在大人的态度中逐渐失去天真善良，有的儿童心里憋了一肚子气，后来就开始发泄仇恨，走向犯罪，这也是今天世界一部分问题的起因。神在告诫父亲如何教养儿女的时候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孩子的气，只要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神的教导提醒我们，孩子也是人，父母亲的态度不当，孩子幼小的心灵也会生气，如果这个气没有妥善处理，就会在孩子的成长上造成不良影响。什么不良的影响呢？神特别指出一个，就是孩子会丧失志气，也就是向上的善良的志气。天下父母都是爱孩子的，没有父母生下孩子硬着心要咒诅儿女，但是我们都曾经在无心的情况下惹孩子的气，问题就出在父母自己也不懂，有盲点。下面我们借助心理学专家皮奥罗的研究，看看一般父母最容易惹孩子的气是哪些，好好想想日后我们如何避免。父母言行中最常惹孩子气的25件事情是：第一，夫妻不和睦，常常吵架打架；第二，家里是以孩子为中心，而不是以父母为中心；第三，父亲时常生气犯罪；第四，父母常常在生气的时候管教孩子；第五，父母时常责骂孩子；第六，处罚孩子的原则时常改变；第七，对孩子的要求跟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第八，父母把自己的地位提高到神的高度，要求儿女过于严格；第九，父母犯错不认错，不请求儿女的原谅；第十，吹毛求疵，成天挑毛病；十一，父母在家里的责任颠倒；十二，不听儿女的心声，不重视儿女的投诉；十三，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十四，不花时间跟孩子们谈话；十五，孩子表现好的时候没有肯定，没有鼓励孩子；十六，父母不守承诺；十七，在别人面前骂自己的孩子；十八，不信任孩子，不给予孩子自由；十九，父母过于放任孩子；二十，谩骂子女；二十一，虐待孩子；二十二，取笑孩子；二十三，父母亲不实际的过高要求；二十四，父母偏心；二十五，不用神的真理而用世俗的方法来管教儿女。听众朋友，以上是心理学家针对 父母惹孩子生气的研究报告。如果您有兴趣得到一份，欢迎您来信给我。但愿您我都重视神的告诫，在管教的时候避免惹孩子的气，希望他们都听从父母的话，乐于向善，常常上进。
第二天黎明，大卫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全部的人都安全地渡过了约旦河。
陛下，我们现在要往哪去啊？
去马哈念，你认为如何？
我想这是个好主意，陛下，因为那曾经是伊什波设做地方王时的京城，堡垒防护一定很好，但愿当地的人民不会仇视我们就好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到马哈念，大为惊喜，因为那个地区的财主都带了各样东西，如被子、盆碗、瓦器、大小麦、面粉、炒熟的麦穗和各种豆类、蜂蜜、奶油、绵羊、奶饼来慰劳他们。
月牙，你看他们带了那么多好东西来招待我们。哎，那边还有人来了，
现在就知道当地的人民是多么的欢迎我们了。
消息传来，亚沙龙的军队正接近约旦河。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就召集自己的军队准备应战。他把全军分成三支队伍，一支由约押指挥，另一支由约押的弟弟亚比筛率领，第三支由加特人以太指挥。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要奋勇前进，我也与你们一起出战。
不行不行，不可以啊，不可以啊。
约押，
不行，
大家在叫什么？不行不行。
禀报陛下，大家不赞成你出战，因为你太重要，你一人抵得上我们一万人，为了你的安全，你更应当留在马哈念城内。
大卫听见大家如此敬爱他，感动得几乎落泪，于是顺从众意留在城内，没有一同出战。当大卫站在城门旁边目送他的军队出发时，他向三位指挥官大声喊着，
为我的缘故，请你们要宽待那少年亚沙龙。
于是父子双方的军队在以法莲森林中大战，大卫的兵历经百战，非常有经验，亚沙龙的人虽多却散乱，没有战斗力，因而打了败仗，被大卫的军队杀了20000人。事实上，死在树林中的比刀杀的还多呢。
亚玛撒将军，我们的军队在哪里？
不行了，亚少龙陛下，我们打败了，大卫的军队已经包围了我们，快，赶快向后逃跑吧！
在这森林里，我搞不清楚方向，你领路，我跟你。
好。
呜呼！亚沙龙的骡子从一棵大橡树的低密树枝下经过时，他的长发竟缠挂在树枝上，人悬在半空中，骡子立刻跑掉了。
哎呀，哎，亚玛撒，救命啊，救命啊，哎，亚玛撒走远了，救命啊，我完了，哎呀，
哎呀，是你在叫救命。哎，
是啊，
哎，你是亚沙龙，
求救我，求求你，哎，他也跑了。哎呀，
报告约押元帅，
我刚才见到亚沙龙吊在大树上。
什么？你看见他？你为什么不把他打死？如果打死他，我就赏你10块银子和一条皮带。
你就是给我1000块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加害王太子，因为我听见王吩咐你和亚比山和以太为我的缘故要宽待那少年亚沙龙。
哎呀，我没工夫跟你多说。
月牙边说边拿了3支短枪跑了出去，将悬在树上还活着的亚沙龙用刀刺透了他的心，然后把尸首扔到森林中的一个大坑里。
弟兄们，把石头堆在他的尸首上，我就吹号角结束这场战斗。
报告月牙元帅，让我去把耶和华为他报仇杀敌的大好消息报告大卫王好吗？
那不行，亚西马斯，你今天不可以去报这凶讯，因为王的儿子才死，我要差这个古实人去报讯。
是元帅，我去马哈念城报讯。
月牙元帅，还是让我去吧，我跟着他后面好吧。
古实人已走了，你还去干什么？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去啊。
亚西马斯，真拿你没办法。好，亚西马斯，你也去吧。
亚西马斯走捷径，超越了那古时人，竟比他先到。这时，大卫坐在马哈念内外城门中间的地方，守望的人到城墙上去，站在门楼顶上观望。不久听得守望人大喊，
报告陛下，我见一人由前线战场的方向跑来了。
若是独自一人，就是报好消息的。
报告陛下，随后又跑了一个人，
他也一定是报好消息的。
前面一个好像是萨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啊，
他是个好人，一定是来报好信息的。
一切都好。
起来，亚西马斯，我问你，那少年亚沙龙还平安吗？
月牙元帅差派我们的时候情况正混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乱。
你站到一边去，也许后面那个人会回答我的问题。
我主我王，请听好消息，耶和华上帝今天已救你脱离了一切背叛你的人。
那少年人亚沙龙还好吗？
但愿我主我王的一切仇敌都像那少年人一样的下场。
大卫听到亚沙龙死了，非常震惊，就跑进城楼上的屋内痛哭。
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恨不得我能够替你死啊。我儿亚沙龙啊，我儿啊。
凯旋归来的军队回城时没见到王出来迎接他们，听说他正在为其子亚沙龙哀哭，就特别安静地进了城，像是打败了仗的人回来一样。
欢迎约押元帅凯旋归来。
王在哪里？
他正在城楼上的屋子里为亚沙龙哀哭。
竟为那个谋反不孝的儿子哀哭，我上去开导开导他。
亚沙龙啊，我儿啊，
还在这里哭。大卫，请听我说，你今天入没了每一个为你英勇作战的人，他们拼了自己的性命去救你和你的后妃及儿女们。如果今天亚沙龙还活着， 而我们都死了，那你就高兴了，是吗？现在请你振作起来，出去嘉许慰问你的部队吧。因为你若不这样做，今夜以后就再没有一个军兵愿意留在你这里了，那将成为你一生所遭遇到的最可怕的灾难。
你说的对，月牙，我就下城去安慰和嘉许各位将士和弟兄们。
听众朋友，基督徒都相信人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把孩子交给了父母之后，父母亲应该如何的面对自己的孩子呢？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做父母的什么榜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军辉博士的看法。
山东省青岛市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多次离家出走，被父亲找了回来。父亲带着孩子去见心理医生，父亲问道：医生，你看看这个孩子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我和他妈妈没办法了。医生反问这位父亲：你和孩子关系相处得怎么样？父亲回答：嗨，甭提了，我从这个孩子出生就和他斗，这个孩子很倔，倔的时候我就揍他，跟他斗了12年，现在我斗不过他了。医生又问孩子为什么要离家出走，知不知道爸爸很担心？孩子答道：他才不担心我，我有记忆时他就在打我，我恨我爸爸。医生又问这位父亲为什么打孩子，父亲回答：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身上好多坏毛病， 我担心他将来学坏，不能成才。这位父亲所看到的是孩子有问题，却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少年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的资料表明，目前青少年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率为15%到20%，全国有5000多万儿童有心理问题。我认为在家庭教育中，不仅仅有针对孩子的教育，还应有针对父母的教育。对父母教育的好坏，将决定对孩子教育的成败。据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5章11到14节记载，耶稣讲过这样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一个儿子向父亲要到财产，准备离家出走，他的父亲没有因此诅咒他。这个儿子破落的时候，能想到的是他的仁慈和蔼的父亲，就选择回家祈求父亲的饶恕。在孩子忐忑不安，离家还很远的时候，父亲望见了他，跑到儿子面前，满怀怜爱地搂住儿子的脖子，不停地亲吻。这位父亲的行为使他成为自己孩子一生中的祝福者，而不是诅咒者。孩子喜欢生活在祝福者的周围，愿意受他们的影响，但会逃避诅咒者，拒绝他们的管教。诅咒者的话非常消极刻薄，使人泄气。你怎么这样不争气，真没出息，还别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不行，你又忘记上次闯的祸了吗？这些都是我们常常听见父母甩给自己孩子的话。与此相反，祝福者的话乐观积极，使人得安慰受鼓励。父母如何给孩子祝福呢？看看神如何祝福自己的儿子，会很有收益。圣经中马太福音第3章16到17节就这样写道，耶稣受了洗，既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神祝福耶稣的时候有言有行，神说的话充满了对耶稣的肯定和自豪感，神行的事则公开壮观，与儿子的身体有直接的接触。我们在祝福自己的孩子时，应当向这位主宰宇宙之神学习。我们要拉着孩子的手，拍着孩子的肩，或把孩子拥抱在自己的怀里。我们要敢于在人前大张旗鼓地鼓励自己的孩子。我们要对孩子说，我真高兴有你做我的孩子，我为你而由衷的自豪。
听众朋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造了我们人类的神，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神都把我们需要的智慧、真理赐给了我们。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到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神的智慧。吴弟兄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你邀请我来。
吴弟兄，现在时代不断的变化，导致了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在认知上有很大的不同，也因此有一些父母亲不太能够体会这一个世代的年轻人心中的痛苦。您是熟悉神的话语的一位基督徒，是不是可以请您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当中的年轻人要到教会去， 特别是那些没有办法从自己爸爸妈妈得到帮助的年轻人，他们去到教会以后，可以从神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圣经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这样说，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经验这样的苦难。教会呢，是神的家，我们来到教会会遇到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也许年龄只跟我们差距3-4岁，他们有可能能够了解年轻人同样的挣扎，他们能够用苦难中得到的信心来安慰我们。所以年轻人要来到教会听听别的弟兄的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的见证。每个人成长过程都有自己的苦涩，在教会里神能够把别人的苦涩变成为我们的祝福和安慰，所以我们要来教会里听听他们的生活上的挑战，我们也能够学得到。
吴弟兄，有一些年轻朋友，他们跟父母亲的关系不好，也不亲密，这种生疏的亲子关系呢，也影响了他们的人际关系，导致有一些年轻人不敢走进真实的世界，常常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公寓里面。您觉得神的家就是教会，能够帮助年轻人走进真实的社会里面吗？
做父母的都是很疼爱孩子们，但是许多年轻人在家里经常被父母责骂，所以长大以后害怕别人的论断批评，有时候接受不了，也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圣经诗篇69:20说，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满了忧郁。做父母的需要知道，年轻人犯错误是正常的，在错误中人就能成长。父母批评了太多，会毁了跟儿女的关系。年轻人需要的是爱和鼓励，因为年轻人大概13-19岁，那个时候他们对自己就有他们的想法，是的，是很需要爱和鼓励，但是也需要神的真理。所以当他们小的时候，父母亲的责任就要把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给他们。当他们到了年轻那个时候，就不太需要指责。教会是神的家，是能够供应爱和真理的地方，所以年轻人是需要到教会来。圣经有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浪子回头，就是在讲上帝对待小儿子的错误，他回头，父亲接受了他。当犯错误的小儿子回头的时候，父亲是完全的接纳，没有指责，因为他在外面犯了很多的错误，他也醒过来了，他也要悔改，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有一个家，能够回来。教会里的基督徒都在学习这位父亲，所以教会是合适年轻人成长的地方，也能够得到爱和包容的地方。
吴弟兄，今天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年轻人自杀的，生命是神创造的，您觉得神会对那些想要自杀的人说一些什么， 来帮助他们打消自杀的念头呢？
自杀的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了，人生就是没有意思了。可是神他这样的说，我为你设独生爱子，他离开了天堂，降临人间，并且为我们赎罪，上十字架。这些事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位在天父，在耶稣的心里是很有价值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就这样说，神他是这样的爱世人，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位，甚至他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而得到永生。神他不要我们灭亡，那就是说他不要我们自杀，所以神设儿子把这个很重的价值放在我们身上，把永生带给我们，改变了我们对自己价值的怀疑。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样说，神是信实的，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你们能受的。当你们受试探的时候，